好，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让我们继续来看以赛亚书今天第二章。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听到伟健在分享关于爬那一座基纳马鲁，就是其实也俗称神山啊，所以蛮特别的，这座山就叫做神山。哇，我就想起我二十几岁的那一年还在念神学的时候，我们也去过，我们组织了一队人就是要去爬这座山啊，然后我们爬大概走了半个钟头，其中有一个女同学不行了，所以最后怎么样呢？留下她吗？也不是，所以就下山了。所以基本上就是在山脚而已啊，但是那一座山固然很漂亮，叫做神山哦，但是今天圣经所说的另外这座山是锡安山，这座山是耶和华神的山。那这座山很显然就不一样了。那这座山我们就去过了哦，而且是以后还有机会再去。就是在这里，今天经文当中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很重要，我们来认识这位神跟所谓的他的山。那我们常言说到知己知彼。所以当一个人你知道你自己是怎样的一个身份，那如果你也知道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知己知彼，那你就看到我们的那个结局就是必胜。因为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那一位超越一切的那一位神，然后我们又是属于这位神的，那意思说在我们的身份里面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必胜。所以今天给我们看到的这一个锡安之神，那他是谁？他是我们的主。所以我想这是我们极大的盼望。所以今天这个经文，我想从首先第一到第三节这一段可以看到，锡安是神的山，然后他超越诸山的这样的一个的观念。那先知以赛亚所得到的神给他的一个默示，这个启示是论到犹大跟耶路撒冷。那以赛亚书所描述的启示很特别，因为在整本圣经里头，其实至少有近一半的内容就关系到一些的启示。而在启示的当中，以赛亚先知可以说是先知书当中的最大的那一位先知，或者说得到最多的启示。而且我们说过启示录以赛亚书几乎在表达整本的圣经，它66卷书的当中把很多有关于旧约的主题、新约的主题几乎都在以赛亚书里头可以看得到。读以赛亚书就几乎已经是掌握整本圣经。那当中当他说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而且他的这些启示所表达的你会发现有一个特色，圣经中的启示有一些是好像说着他们之后的世代要发生的事情，但也有一些是来到新约的时候才发生的事情，也有一些甚至是我们以后才会看到的事情。所以他的启示可以是有很多层次的可以是过去的，可以也是还有包括未来的。那很显然在这个地方所说的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耶和华殿的山，就是我们都去过以色列人都知道圣殿山我们会去到橄榄山，从橄榄山望下去的时候会望到圣殿山。但是圣殿山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一座清真寺但是这一座山这里说什么？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然后下面跟着说，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雅各神的殿就是以色列神的殿会在那个地方。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当然这一段话我就觉得是很宝贵，因为以色列是神的选民，那这是无可推诿的一个事实了。那尽管我们看到以色列，尤其当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他们的悖逆啊，他们的不幸啊，他们的顽梗啊，以至于遭受很多的管教刑罚但是我们会看到他们好像会被轻看， 被轻看到一个地步，就是好像神就弃绝他们啊，神都让他们被掳啊，让他们经历灭亡啊，很多的管教啊等等。那所以很多人会藐视以色列，那包括对教会来说，为什么在教会历史当中会出现一个所谓的取代神学？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当主后七十年圣殿被毁啊，以色列人被掳啊，被分散啊，那时候不是被掳，是被赶逐离开他们的这个应许地，然后分散到世界各地的时候，你想象经过将近2000年的时间，以色列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当时只有教会，所以对教会来说，以色列在哪里？以色列已经没有啊，以色列已经灭亡了啊，所以教会今天仍然在全地发展，那以色列却没有了，所以教会已经取代以色列的这个观念。所以在教会历史当中，如果我们是生在那个年代，恐怕我们也很自然的，没有啊，以色列在哪里？以色列都没有了嘛。可是今天我们所处的是以色列复国之后，我们才有的啊。我的出生是在以色列建国之后啊，那就是，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我们就会看到圣经所说的以色列还在啊。而且不但是复国，他们也经历在很短的时间里头怎么样兴盛，怎么样强壮强盛起来。所以当下在这个地方就说到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就表明了这个锡安山是神的山，超越诸山。那这个观念我想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思想，因为今天在教会界普遍受到的一个的观念就是把整个职场分成所谓的七座山，所以有不同的领域啊，不同的山头，然后把教会放在也是其中一座山，所以这七山里头包含教会。但是这个观念香港六位张牧师对这个观念特别特别反对，就是因为他是觉得圣经不是这样看，真的这个地方也给我们看到耶和华的山超越诸山，所以耶和华的山不是跟世界平起平坐的其中一座山，而是超越诸山。我想这个观念对我们来说很可以理解，因为我们在哥罗西书我们也读到耶稣基督他是万有以弗所书基督是万有之首，他在万有之上，所以教会就不是其中一座山，因为他是万有之首，所以他是万有之首，意思说万有都在他的脚下。所以很显然这个观念跟以赛亚书这里所表达的是吻合的。那这里说万民要奔雅各神的殿，换一句话说这个殿会出现，虽然现在这个殿早在主后的七十年已经被罗马帝国所毁了，但是第三圣殿就第一个是所罗门的殿嘛，第二个就是回归之后所罗巴伯尼西米他们后来重建的，那现在第三个殿还没有出来，虽然材料都预备了还没出来，但是这个殿会出现。当这个殿出现的时候，后来敌基督才会出现，然后我们就知道耶路撒冷就会进到那一个幕后的那个灾难的那个时刻。所以这个是现在我们拭目以待，好像随时都预备开始了。然后这个地方就说到训诲必出于锡安啊，训诲这个字你一看希伯来文你就会看到 Torah 就是 Torah 这个字训诲。那讲到 Torah 的时候讲到律法啊，讲到神的这个妥拉真的律法，那我们就知道 Torah 这个希伯来字母加起来的数字，每一个希伯来字母都有一个数字，加起来就是611。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的时候，哇，我就觉得你说是巧合也好，但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很有感觉的，因为611就是看到这个所谓的神的话语神的律法神的这个真理的部分超越世上一切的学问。所以神的山超越诸山，然后因为神的教训是超越世上一切的教训，所以什么才叫做有智慧？其实真正有智慧就是当我们明白神的律法，明白神的真理，明白神的时间 是神让我们去了解真正的所谓的人生。所以我想当我们进到教会的十四周年，神给我们有这个感动，看到未来的七年我们是迈向锡安承接神国。哇，我想今天当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就说到万民都要回归这山，或者说像奔向耶和华的山。虽然我没有机会爬神山，但是我有机会爬就是锡安山，就是可以因为爬锡安山不是爬了，是应该坐车上去的，就是可以去到这一座山。然后我们就看到说，我相信这是圣灵给我们的一个感动。那么为什么要上这座山？为什么要领受神的训诲？我想这是为着让我们明白神的时间，知道末后基督要再来，要在全地作王，他要成为万王之王。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将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日子。所以今天这一章经文除了把这个山表达出来，后面要更重要要讲的就是那个日子。好，我们先看第二段。第二段其实我就把第二节分成另外一个小段。第二节说到，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那这个经文很特别，把这些犁头啊、镰刀啊、犁头啊，这些都是农作收割的，是为了粮食的。那怎么样能够把这一些把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再举刀攻击那国，意思说就不再有战争，他们也不再需要学习战事就是说不需要有国防部了不需要当兵了不需要有这些的所谓的战争了，世界和平。那这个世界和平，那这个的情景，你会看到现在世界不是这个样子。世界是大家都在显示自己的武器，就是我的炮弹、我的导弹、我的武器有多先进。那我们今天看到列国之间会跃跃欲试，你展示你的炮弹有多威力、有多先进，另外一个国家就会也想告诉你我的也是很先进，甚至比你更先进，大家就开始在展示。然后如果我们看到有国家的武器是这么的先进的时候，换句话说，我们的目标就是国防预算的目标，就是我们还要添购更多更先进的这些的装备跟武器，那我们就要加强我们的这个军事的训练。这是什么道理？这个道理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国家才有安全嘛，我们的国防够强，我们的国家才有安全。可是这个事情刚刚好就跟神的真理是相违背的，因为目标是我要更强的武力，以至于当你要动我的时候我会先动你，当你要打我的时候我会先打你。那换句话说，今天你有先进的武器，我也有先进的武器，换句话说，你敢动我就动，你要我死吗？我要你亡。意思就是说两败俱伤，就是说将会面对一个很悲惨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整个战事在国际之间那种跃跃欲试，或者说现在都已经在打战了。那现在俄罗斯好像被全世界杯葛，那他也有很有杀伤力的武器，他会不会到一个地步发狂就来一个核子之类的？那我们也真的很难想象，这个是整个局势。所以在美国就开始，就是当然这很多年前了，就发动这个所谓的联合国。所以联合国的整个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世界能不能够被有一个统一起来，那我们寻求和平而不要打战。所以联合国就放下了这个宣言，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的总部的前面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的石头，可能有些人看过，你上网很容易就看到，那边就刻画了用英文刻画了这一节经文，就是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那这个很好啊，就是这个是联合国的宣言。 联合国就是大家都把武器收起来了，变成农作的，那意思说我没有武装军备，那我也不会打仗，我不准备打仗，因为我要跟你和平相处。那其实你可以想想，今天人在面对威胁的时候很常是这样子，哇，你拿起枪我也拿起枪，一说你要开枪，是你开枪的速度很快，我开枪的速度也不会慢，意思说你要打我，我也会打你。最后怎么样？和平条约就是好，我们一起放下啊，放下那就没事啦，放下那就没有杀伤力啦，那我们就可以谈了嘛。那就是联合国很想是这个样子，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因为联合国只用了这一节经文的下半节，就是他没有把上文也放进去。上文就是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因为如果把这个也放进去，这个他是谁？这个他很显然，这位超越诸山的耶和华神，锡安的神。所以联合国不能把这个放进去，因为联合国包含了所有的其他的国家，各种的宗教。所以在联合国总部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祷告室啊，这是当初联合国建设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说，哎，一定要有一个祷告室。可是当要建祷告室的时候，那祷告室里面要放什么？它有一个好像扇子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祷告室，密封没有窗口。然后里头要放什么？当然，如果联合国本来的一个背景就是比较是从基督教的背景嘛，所以会放这个经文。当然，很显然。恐怕也要放一个十字架，可是对其他国家来说，怎么可以放一个十字架呢？所以这个就起了很多的争论。所以最后他们就，有人就提出了一个意见，他们就放了一个好像棺木的一块铁，很大的一块石的一块铁。那这一块黑色的铁放在那边，然后旁边放很多这些所谓的贵殿。然后这个铁代表什么？这个铁代表。他放一个字叫做联合国的神啊，联合国的神那是谁？意思说你是什么背景你进来，他就是你的神，你什么背景进来，他就是你的神。所以你可以想象，今天我们从这个属灵的角度比较敏锐的，我们就会知道那太乱了，意味着说这个已经成为一个集合了所有的偶像灵界的权势在其中的。所以你可以想象，联合国真的就变成只有一个梦而已，这个梦是不能够实现的。因为我们今天回到圣经，我们也看见只有他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他才能够断定是非，才能够让整个世界进到和平。那我们也知道，真的耶稣基督他就是和平之君，也唯有基督才能够带下和平。那今天我们会很深的看到很多敌对的人，很多这些所谓彼此因为宗教不同、信仰背景不同、文化不同而彼此水火不容的啊，我们现在就看到，包括以撒的后代、以斯玛利的后代，很多都几千年来都一直是对立的。可是我们在好一些的这种的特会的当中，就看到。这两种的后代竟然因为基督的缘故，他们彼此 相拥，彼此求饶恕。那谁能够带下和平？真的唯独基督才能够带下和平。所以今天这位神，锡安的神，他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所以你会看到唯独主是和平之君，唯独他带下和平。所以我想这是今天当我们在看这个第四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盼望。这个世界不知道，包括你看是全世界整个联合国，可是他们忽略的就是，如果不是让神被高举，其实怎么样和平呢？当然现在的情形我们也知道，联合国因为毕竟你要维护全不同的国家，那就你就很难说哦，唯独我的神，除非你承认圣经的哦，才能够。好，那最后一段第五节到二十二节，我把它全部归纳在这个第三段，就看到作恶的 作恶者难免遭神刑罚。那作恶的会遭神刑罚，因为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万有之主、哦、已经表明了。然后在这里我们看、三个 小段来看。第一就是在第五节那边说到，雅各记下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那神的子民本来就是要行在、光中、因为行在光中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保守自己嘛。当一个人黑暗，所谓的走在黑暗当中，就是陷入在罪恶，陷入在黑暗的网络的里头、就是行在光中，就是、远离罪或者离开罪。那你说我们是人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真的有可能离开罪吗？你可以离开罪，但是罪可能随时都环绕我们。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要反省，常常在神的面前要自洁，要悔改、我在说完全人不是因为他不会犯罪，完全人是他懂得速速悔改，懂得及时悔改、所以当我们一悔改的时候，在基督里面我们就重新的、得以完全。那所以、如果当一个人懂得这样子来依靠神的时候，其实就没有什么是不能够靠神得胜的。好，我想这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当先知说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如果我们行在光中啊，这就是我们的得胜。然后跟着第二，看到岂能落在偶像的权势中？好，从第六到第九节的这一段，就看到雅各家他们离弃他们的神。而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关照、做关照的像腓力士人一样。那以色列的东方，以色列的东方、就是那些所谓的现在的伊朗啊、伊拉克啊、阿拉伯啊，那个一直往中国了这个方向、都是东方。那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当中，无论是在那个巴比伦的年代也好，亚述的年代也好，或者更早的这个所谓的波斯米亚的这个地方也好，你会看到当中有很多这些的、偶像的诠释。好像我们这些所谓的阿拉丁神灯啊，我们知道都是属于中东那些地方的那种。那很多这些包括后来、希腊啦，很多多神，很多这些希腊的各种的神明，其实早在那个迦南那个年代其实都是这样的，有很多这种偶像的诠释。那耶和华锡安山，锡安的神是那位超越一切的，可是神的百姓竟然会看到，诶，他们很丰富啊，哇，他们很富裕啊，哇，他们很浪漫啊，他们很多很多什么其他的，就觉得说，诶，他们好像很好。你发现人的心很容易一句话不好听，叫做吃里扒外，就是你明明家里什么都有，可是你就看好像别人比较好、就是别人的比较好，那开始就向往别人的，人就不懂得知足。所以这个情况你会看到以色列有独一的神作为他们的保障，可是他们却被外邦的这些的、所谓的东方的这些的风俗、这些的迷信，这些风俗给迷惑了。那当中这里所说的第九节，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跪，所以不可饶恕他们。那神一路看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看外邦，哎，好像很丰富啊。可是当中你看见所谓的卑贱人，我们说这个人可能比较没有什么学识，没有什么知识，比较无知，所以他们会对偶像下跪，会下拜。其实不是如此，尊贵人也下跪。其实你看到是这样子的，今天。那一些所谓会对、所谓的什么都把它当作神明来下拜来下跪的，诶，不只是那一些所谓的不学无术，所谓的好像没有什么受教育的人，不是这样啊。即使是很有学问的人，他们也可以就是在这些所谓的、那种偶像的诠释底下、来下拜。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就是先知在责备说这些都不可饶恕、okay， 然后第三个小点就是从第十节到二十二节。那第十节到二十二节你会看这段文字的时候， 好像有一些字不断的重复啊。同第十节，你当进入岩穴，藏在土中啊，躲避耶和华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然后十九节啊，又讲了类似的东西。耶和华兴起的时候，大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啊石洞，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啊。然后二十一节又在说，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好像进入磐石洞的岩穴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OK， 那这个话，这个的写法，其实这个写法一看的时候，当你再看，它有一些重复的话是，第十一节的，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OK， 然后二十二节他们也说，要临到骄傲狂傲的，一切至高的都必降为卑。二十七节也说，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为卑。这个描述，似乎就是一种属于诗歌体。那你知道，当人写诗的时候，有时候就不一定是一句话把它讲得完整，而是会把一些话重复的讲，重复的讲，好像在写诗哦。你唱歌的时候，副歌会重复的唱，就是这样子。那所以这里所说的到底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人会惊吓躲避耶和华的荣光，而好像那种天地震动那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然后那一些所谓的高傲的，你没有办法再骄傲了。你骄傲什么呢？你骄傲我很有钱，你骄傲我很有学问，你骄傲我是统管多大的一个权势的。那这些都得好像脚软跪下来了，因为你发现有很多东西你管不到的，特别是你看到，如果你说我居所像一个王宫，可是地震一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掉。当下你发现你什么，你说你拥有的什么，其实都没有。骄傲的、尽心狂傲的，都必须去屈膝，就是说，好像都没用。那这样的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这边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十一节说到那日。有一个特别的日子，那十二节也说，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那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日子。然后十七节也说，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在那日 ，OK， 唯独耶和华被尊崇。所以那一个日子，唯独耶和华被尊崇。然后二十节也说，到那日，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就总之就是这些人以为最哇，他们最敬仰的都要被丢弃。所以这边事事提到那个日子，到那日。所以先知以赛亚在启示的是一个末后的日子，而这个末后的日子对我们今天来说，那似乎也就是当主再来的日子。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有一个看见好像要往西安，因为我们知道那是一个末后神所应许要召聚万民去到那个地方，然后在一个特定的一个时间的时候，就是主要再来，所以列国都要看见，都要明白，包括神的选民，不认识的当下都要认识。所以我想今天总结这一章的时候，就是看到神是最终的审判之主，就是今天我们按照圣经的预言知道那日子临近，所以我们今天的依靠在哪里？我们的依靠就是这一位锡安山的神。所以我们今天谁能够躲避神的审判？我想如果我们不是回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属神的，恐怕你再有权势你都无法逃避我们要面对的这个审判。那既然神被称为那个超越众山，就是他是锡安神的山，锡安山他是超越万有的神，那他也是我们所亲爱的主。哇，我想这是何等的宝贝，所以我们要坚信的信靠他，那我们的人生就有保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认定，也看见，这是我们末后的盼望。虽然整个世界的局势会继续在，很令人惊吓 的情况底下演变，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地大地会震动，但是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所得着的是那个不震动的国，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